感谢主，在基督里有希望。有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疲乏，非常灰心，非常难过，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抬起头来仰望那一位赐希望的主，我们就再一次重新得力。谢谢弟兄姐妹在基督里为我祷告，纪念我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非常的软弱，在身体方面来说是如此，在心灵里也是这样。有的写卡片来慰问，有的打电话来，非常谢谢你们的爱心。就是那许多没有打电话没有写卡片的，我也知道你们在主的面前纪念我，因为你们想要让我有一个安静休息的机会。谢谢主的恩典，在这一段休息的日子当中，安静的日子当中，上帝也向我说话。所以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就是在安静的时候从主的面前所等候所得着的。因为我的身体很疲乏的时候，真是像一个没有气的球一样，怎么样拍也跳不起来，就是没有力气，就是没有气。躺在那里休息的时候，吸进来的气很少，出去的很多。我说哎呀，这个情况不对啊，师母，这个是进来的气少，出去的气多，这个是不是好现象？那么心里很枯干，看见报纸说在我们这个湾区这一带呀，缺水，好久没有下雨，所以要限制用水，有好多的条例，政府出来说告诉我们浇花要怎么样，洗澡要怎么样，这个如果超过定量的水要加倍的收费，加三倍。所以我说主啊，我的心灵里面假如是这样的干渴，像现在的天旱一样，那是一个很可怜的事。一个做传道人，一个基督徒，心灵里面不可有枯干的现象，在教会当中不可有枯干的现象。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都有神的恩语来滋润我们的心，每一次聚会当中应该有神的灵在我们中间，真是像恩雨一样的普降，那样的滋润，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满足。那样的一个聚会当中，人就不肯离开这样的聚会，人就很自然的有许多人涌向这个聚会，因为在这里有天上来所赐给我们属灵的恩雨滋润我们的心，能够使我们的里面真实得着饱足，而且像活水一样的能够流出来。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我们的主席的弟兄念《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这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我的主题呀、题目就叫多语的响声。那这个题目呢，就是从刚才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出来的。请你们再翻开《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在旧约圣经的447面41节，《列王记上》第十八章41节，这里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覆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之久。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啊，我读到这一句的话，我已经听见多雨的响声，这句话 心里面就跳起来，心里面就发了亮光，心里面就很喜乐。我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上帝啊，巴望你的教会真是有这样属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你赐福的恩语就要降下来，已经听见多语的响声。你有没有听过多语的响声？还没有看见雨，也还没有降下来，你却听见那个雨的响声了。那是什么样的雨啊？是不是毛毛小雨？是不是斜风细雨？不是啊，毛毛小雨下下来像花洒那么细呀、啊，比花洒还细呀、啊，那比滴的眼泪还小啊。那个听不见雨声啊，听不见多雨的响声，对不对？如果是微风细雨，你也听不到，下了半天马路都没有湿，对不对？你听见多雨的响声，哇，雨还没有到，声音已经听到，那是什么雨啊？大雨，多大？滂沱大雨，还有倾盆大雨，好像盆子倒下来的那个，你才能听见什么多雨的响声。什么时候你听见多雨的响声最兴奋呢？说话声音都响亮一点，人的精神一爽。什么时候？天旱之后，天气干旱之后，哎呀，你看见地上一片干旱的光景，水塘里面的水干了，水井里面的水枯了，稻田里面龟裂了，那些河那些活庙的东西枯槁了，那花都死掉了，连那个大树到了太阳烈日当空的时候，那个树叶都凋谢。哎呀，那时候你忽然听见有大雨的响声要来了，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要跳起来说，哎呀，雨要来了，大雨的响声。我记得小时候我家乡的雨者天旱，旱灾，好久好久不下雨。我长在乡下做农田的人，你晓得那个是望天收的，不下雨啊，不下雨就干旱，干旱就要饥荒，饥荒就要饿肚子，饿肚子就要死人了、那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好久几个月夏天不下雨啊，那真是苦极了，天天望云呢、真是如大旱之望云雨，天天看天呢、农人天天望，巴望老天爷降雨啊。什么时候听见有大雨的响声？有一天天气忽然变了，那个云上来好像黑锅一样把我们盖住，老远的听见雨声哗要降下来，那个农人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彼此相告，雨要下来啦，哇，在那里讲话声音好大，这个农田的人跟那个田里的人大声喊叫，开始唱起歌来。那是什么？听见大雨的响声。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的背景，就是讲到以色列国亚哈作王的时候，遭遇到天气干旱。有多久没有下雨呢？3年之久，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得罪上帝，他们的王亚哈不但娶了许多的太太，而且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亚顿王的女子做他的妻子。这个女子就从西顿别的国家里面带来了偶像，叫做巴利，还有亚瑟拉。巴利是男的神，亚瑟拉是女神，是他的太太，所以造了大的庙宇，大的偶像，养许多的人在那里面敬拜假，有假先知，按时间献祭烧香。不但这样，他们杀害耶和华上帝的先知。这时候天不下雨，那些敬拜的时候不但有淫乱的罪，而且他们把自己的小孩子、儿子、女儿、小孩、婴孩 拿到庙里面去献祭，把他杀害了。所以后来那么个考古学家在那个庙底下挖出来了一坛一坛的一罐子一罐子小孩子的骨头。上帝愤怒，不降下雨来3年6个月之久。但是到了十八章的前面，亚哈听见这个以利亚听见神的吩咐，他说以利亚，我要降雨在地上。他告诉他要做一些什么事什么事，让他上加密山顶去，让他除灭那些假先知，让他要叫以色列百姓的心回转，让他们清楚知道要定规，不要三心两意。他说如果巴力是神，你们应当敬拜巴力；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的心应当归向耶和华。结果以利亚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悦了他的祭物，那些百姓的心归向耶和华上帝。他们说耶和华上帝是真神。所以这时候以利亚凭信心听见了，他说我现在听见多雨的响声，那个不是肉身的耳朵听见，那些四周的人都没有听见，唯独以利亚听见。那是什么？凭信心的耳朵听见上帝的恩典要降下来，像雨一般的多雨的响声。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巴望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样的存心。上帝啊，求你恩待我，恩待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人心干旱的时候，求主也降下大的恩雨在你自己的教会来，让我们每一次聚会当中有神的恩雨下降，不但我们自己得到滋润，主啊，我们也能够把你的恩雨带出去流出去，使那许多干渴的人，心灵干渴的人，他们也能够得到滋润。以利亚是凭着信心的耳朵听见恩雨的响声。今天你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向神祷告，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向神宣布说感谢上帝，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有以利亚那样的信字，为着你的教会祷告复兴的时候，你的恩雨也要降下来。第二，我们就看见他说了这样的话之后，他到哪里去了呢？以利亚就到山顶上去祷告。这里说以利亚就上山顶去，屈身在地，把头埋在两膝之中，祷告天上的上帝。从听见雨声到雨降下来在地上，还有一段过程呢，还有一段时间呢。什么呢？一段什么过程？一段什么时间？一段祷告的过程，一段祷告的时间。他凭信心的耳朵听见了，不错，但是他上到山顶那里去祷告。他怎样祷告呢？恳切的祷告。他把身屈身在地上。我们看见一个人跟人敬礼的时候这样很诚恳，那个日本人敬礼的时候说90度的。1980年我们从台湾到日本呢，在那个一条街，我们从那里走过去，背面有一个人，这边有一个人，那个日本人他们看见了，两边都鞠躬，这边也鞠躬，我们走在中间，他们干什么？说他们很，现在很多美国人要去学那个礼貌，要去受训，说这个要让这个雇主很喜悦，要买东西要肯掏钱呢，要很有礼貌，他们都要去学，要70、70度、80度、90度的。以利亚的祷告远超过90度，那里说他把身体屈伸在地上，把头埋在两膝之中，为什么呢？他说荣耀的上帝啊，你这样一位伟大的神， 我在你的面前，我谦卑，我俯伏，我恳切的祷告，真是像那个像以赛亚先知所看见的异象一样。他看见那千万的天使天君在上帝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歌唱圣哉圣哉圣哉，一方面他们怎样啊，用两个翅膀遮着脸，两个翅膀遮着腿，不敢在神的面前马虎。以利亚恳切的祷告，一个人什么时候他里面有一个恳切的心，弟兄姊妹，他在外面的言语和行动会表明出来他有一个恳切的心。祷告，恳切的祷告，不但恳切的祷告，他下面说什么，恒久的祷告。他上去祷告以后，他就告诉他的学生，他的仆人，他说，你去看一看，你向那个海观望一下怎么样。那个仆人就去看了，看了以后他回来怎么说，他说没有什么，他说没有什么，他再祷告，再屈身祷告，恳切祷告，然后告诉他的仆人说，你再上去看。仆人回来再报，讲什么话，一样的话，他说没有什么。第三次再祷告，然后跟仆人说，你再上去看一看。仆人回来怎么说，没有什么。请问在座的弟兄和姊妹，假如是你是我，我们祷告一次两次三次，恳切的祷告，屈身在地，把头埋在两膝之间，流泪祷告，结果一点什么样动静都没有，所得的回应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别人告诉你说你这样恳切的祷告没有什么，你怎么样感觉啊？你怎么样感觉啊？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哎呀，受不住了。到了第四次呢，很难过了。到了第五次呢，灰心了，埋怨了。到了第六次呢，停止了，不祷告了，因为没有什么。你听那个回话多难过啊！一个人那么恳切在那祷告，所得的结果是没有什么。你怎么样感觉？但是感谢主，以利亚继续祷告，到第七次，他说：“你再上去看。”到了七次，你再上去看。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不但要恳切，要什么呢？要恒切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真是觉得灰心呐、啊，祷告神怎么样不听啊？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什么。你再祷告，到了第七次，你能不能够等到第七次啊？不容易哦。到了第七次，他说你再上去看一看，不要灰心。好像上一个礼拜五，上上一个礼拜五吧，我们在这里聚会了，有特别聚会，有那些异人的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我们祷告，有没有祷告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天气呀、啊、那天晚上天气好不好啊？不好，下雨，而且很冷啊。那后来我那个儿子 Joseph 他就说了，他说我真有点灰心了，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聚会的时候下雨，天又冷。他说我是负责招待那个讲员的，他们聚会之前都没有吃饭，又冷又饿，那么聚会以后我要领他们去吃饭。吃饭我们开了三辆车，两辆车就迷路，他自己带了一班，开一班车去，一部车去迷路。他的妻子马林让那个郑果牧师坐在他车上迷路，两部车迷路，找不到地方，找不到那个吃饭的馆子，他先都订好了在那里。两部车迷路到了那个地方，走到已经快要十点半了，急呀、啊，就按那个电钮啊，那个电梯不上升，电梯坏了。他说眼看时间到了， 10:30这个大厨师就要走了，11:00就关门，这些人又冷又饿，没有吃东西，现在电梯又不走，怎么办呢？连楼梯都没有的，非得上那个电梯是不可的，就急呀。感谢赞美主，神不误事啊。后来电梯动啊，上去了，两部车都迷路了，哎，还有第三部啊。哎，左永生弟兄早就到了，他们一上去一看，哎呀，你到了。他说怎么样啊？很好啊。什么很好？菜都点好了。哎呦，感谢赞美主，神没有不听祷告，是听祷告。有时候我们就是祷告不够恒切，祷告的信心不够，我们祷告了3次就停了，或者4次，或者到6次就停了，但是最后一次第7次很要紧啊。到了第7次，他说你再上去看一看。他去看了，看到他怎么说啊？说我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一片云彩。好啊，有多大？手掌那么大。哎呀，泄气泄气，真是泄气。看了，我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云彩，很好。看到多大云彩？像人，不过像人手掌那么大。他说，不过像人手掌那么大。感谢主，伊利亚没有灰心。他说，你告诉亚哈，赶紧套车下山，免得被雨阻挡。还有信心，感谢主，只要看见那么一片云彩，够了，那样就够了。神是信实的，那是信实的记号。你不祷告则已，你祷告，你合乎神心意的祷告，神一定垂听的。一片手掌的云够了，所以他就凭信心宣布，赶快告诉亚哈王套车下山，雨要免得被雨阻挡。所以你看见一个真理，弟兄姊妹，不但要恳切的祷告，而且很久的祷告不灰心。不但如此，找到一个好的同伴，对不对？找一个好同伴来祷告。上一个礼拜五，我们要开始聚会的时候，还没有宣布聚会，我到后面去看一看。一打开后面那个房间，有一位姊妹跪在那里祷告，我心里很受感动，也很受责备。哎呀，我说主啊，你提醒我，我们在聚会当中的安排什么都安排好了，从开聚会的开始到聚会的末了，各种服饰的情况都安排的好了，我们都讲习了，都演习了，非常好。但是为什么没有安排一个祷告组呢？为什么不在这个聚会之前或者在聚会的时候有许多人在那里祷告？我心里很受责备。接着那个姊妹提醒我，我们应该更多注意的是祷告。所以那天晚上我们看见说，上帝是降了几滴雨下来，真是像一片手掌的那么大的云彩。我们也看见说，天虽然下雨，天虽然很冷，虽然下雨，但是一下来了那么多人，数一下，光在楼下有460多人，楼上的还不算。那么也看见有几个人悔改信主。但是假如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有更多人像你一样上到那个山顶去，迫切的很久的祷告，岂不是那个大雨要降下来吗？然而感谢主，我们不要灰心。上帝给我们一个启示，好好的在祷告，找到有信心的同伴，好好的祷告，好像以利亚找到他的那个学生跟他在一起。他说你上去看一看，一次两次三次到7次他还去看。一个还在那里祷告不容易啊，一个还上去看也不容易啊，对不对？他没有说以利亚够了够了，我跟你说了，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你不要麻烦我了。到第7次他还肯去呢，这不容易啊。真的弟兄姊妹，找到那个肯同心合意的同伴在一起祷告，虽然没有什么， 虽然只看见一手掌大的那么一片的云彩，我们还可以有信心的宣布说，感谢主，我听见多雨的响声，感谢主，大雨就要来临。后来怎么样？大雨来了，下面说霎时间，那个时间快得很呢。你想说，照我们的头脑想说，一小片的像手掌大的云彩慢慢就分布在增长，把满天都改得乌云，然后下雨来，那还不知道多久的事儿了。但是神从来不误事，我们祷告到哪里，神就工作到哪里，我们祷告有多少，神就赐福有多少。霎时间，神的时间一点不会慢的，神的应许也永远不落空的。他说，以利亚，我告诉你，你要现在去见亚哈，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凭着这个信心，他就相信雨要降下来。虽然他6次祷告没有看见什么，他7次祷告一定有，虽然只有一点云彩那么大，他相信大雨要降下来，他没有灰心。下面说，霎时间乌云独起，遮盖了天，然后大雨降下来了。大雨降下来，霎时间，神工作就是霎时间。有时候我们等不及，等不到那个霎时间，我们就停止或者开始埋怨。我就想到那个约翰福音第11章，那两位姐妹马大玛利亚，他就等不到那个霎时间。他们的弟弟这个拉撒路病了，他等啊等啊，以为主耶稣要在他们这个弟弟病还没有厉害之前就要来跟他按手祷告，他就好了。没有到，病已经很严重了，耶稣觉得还没有到，严重到一个地步要断气了，主耶稣还没到，死了还没到，埋葬了，埋葬还没到，埋葬4天，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希望都完了，我的希望都成泡影了，所有的希望都完了。所以一见到耶稣说，哎呀，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每都是一样的话，你若早在这里，你为什么，你时间错过了，你就是没有把握时间了，主耶稣你搞错了，你时间表安排错了。主耶稣说，我没错。主耶稣没有讲话，这是我讲的。因为后来事实证明他没有错，对不对？他说，你把他埋葬在哪里？他说，你来看嘛。他说，你给我看。他说，还看什么，4天了，都已经烂了，还有什么好看的了，主啊，完了啦，完了，就是完了。主耶稣一句话都不讲，他就带他到拉撒路坟，他自己说话，他说，拉撒路，我吩咐你出来。他吩咐人把木门滚开，叫拉撒路出来。吃了没有？没有吃，拉撒路就出来，更能够显出神的荣耀。霎时间，上帝做事常常是霎时间的，我们所认为是慢时间的，耶稣基督就是霎时间，他的时间是刚好的，是准确的，是没有错的。感谢赞美主，霎时间雨就下来。我们祷告在哪一个地方，神绝对不误事。我们有哪一个心愿说，主啊，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心灵枯干，你还记得刚才唱的那个诗歌吗？这里怎么说？563首说，如同渴露爱慕溪水，我心渴慕主恩惠，活水江河愿主涌起，在我心中流不息。假如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歌唱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说，神在到那时候，他就降下大雨来，大雨降下来。什么样的情况啊？大雨降下来，那个龟裂的田地，口张开了，哇，好像渴了要喝水一样，填满了。那个枯了的池塘，水涨起来了。我们在乡下的人，就是靠一个池塘旁边，家家都有一个池塘。那个池塘里面呢， 就是我们洗衣服的地方，我们洗米的地方，我们牵牛牵羊去饮水的地方，也是我们人喝水的地方。你说田牧师啊，非常不卫生啊，感谢主，我快60岁还没死啊，神的恩典。当天旱的时候，看见那个池塘慢慢的水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后来枯干了，后来几条鱼都给我们吃掉了，啊，怎么办呢？枯干了，没有水，在那挖洞，挖，起先挖一人深就有水了，后来又干了，再挖两人深、三人深，挖水，就是这样挖水。看见大雨降下来，哇，那个挖的水池充满了。到了晚上，那个青蛙叫得好美啊，嘎呱嘎呱都在那里唱歌。好久没有那么唱歌了，因为它干得要命啊，它唱不出来。哎呀，水池里面都满了水，稻田里面满了水，水沟里面满了水，那个地上的那个草慢慢开始苏醒过来，那个湖、那个田里面的稻田慢慢开始长出青绿的东西来。哎呀，各位，你知道那一种的心情啊，真是快乐，真是心里满足，真是像他们唱的，在基督里满有希望。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是这样。当我们祷告，把心里倒空，把我们的罪都倒空，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些东西都除去，我们一心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恩雨降下来，充满我们的心，在上帝的教会中除去罪孽，不给撒旦留一点地步。祷告，神的灵充满下来，像恩雨下降一样。然后雅各书第五章到了新约那里，上帝感动写雅各书的人就把这一段话写出来。他说，弟兄姊妹，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祷告。他说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忍耐的祷告，好像谁啊？好像以利亚一样。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呢，他祷告求雨不降下来，3年6个月不降下来。他说他又祷告，雨就降下来，地也生出土产来。你知道地也生出土产来那句话多美啊！如果雨没有降下来，地没有生出土产，什么样子？干旱、荒芜、饥渴、死亡。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有这样的心，我们的心归向神，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说主啊，求你复兴我，主啊，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一片干旱的光景，我们怎样能够供应人的需要？我们的聚会教会都是干旱的，人怎么能够被吸引？主耶稣啊，求你恩待我们，愿你的恩雨下降，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兴起许多今日的以利亚来到山顶上去，把那些残累我们的事、思虑烦恼，把它摆在山下，到山顶上去，在那里祷告，面对着面向神祷告，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的宣告，说我听见多雨的响声，我看见一片云彩，虽然只有手掌那样大，我相信神的恩雨要降下来。我们低头祷告。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也深深地感觉到撒旦魔鬼的攻击，他要攻击上帝的教会，就是从上帝的仆人开始。因此我在恳切地求你们要为我祷告，非常软弱，心灵里面我身体非常的难过，我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好像一种大的石头压在我的胸上，讲不出话来，发不出声来，所以我要请你们，求你们为我祷告。我也发现我们的尼斯一传道身体有病痛，也发现英语部的牧师身体病痛，过去这两天也躺在床上，那就看见说撒旦魔鬼很厉害的攻击神的仆人，他也是攻击教会。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警醒祷告的心，请你们为传道人代祷，也请你们 为整个教会祷告，求主复兴，求主恩待，求主赐给我们征战的灵，求主赐给我们像以利亚那样恳切祷告不灰心那一种的战斗的心志。我们相信神要恩待我们。我们请每一位同心合一的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主啊，向你念念，主耶稣，谢和主念，主耶稣，谢和主念，主耶稣，主耶稣，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兴起像以利亚那样心智的人，有那样祷告的灵，祷告的负担，有那样的心智，有那样的信心，在你的面前祷告，因为这是末世了。如果你的教会不复兴，这世界没有盼望。如果在你的教会里面没有圣灵工作，人不可能被吸引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传福音不可能有能力，我们不可能看见有人悔改归向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有见证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我们不可能在人的面前有见证过圣洁的生活。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愿主恩待你的仆人， 愿你大能的手医治，愿你的圣灵浇灌，使他在你面前被你的灵所充满，大有能力起来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牧养你的群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